阿弥陀佛，是不是呗？今天讲那个1607页那个十字在那里啊，有一点不明白，就是第三个财字在或者物字在那边呢，若占思维一切十等诸资生具，悉皆承办，好像应该包括到下面一切世间功业名处，如其所欲，悉能现行。这个是财自在物自在，而普于一切能感生业，这个是业自在，及于一切受生处所，皆随所欲自在往生，这个是生自在。那师父讲的好像是把普于一切能感生业，及于一切受生处所，皆随所欲自在往生，这个并成了生自在，而业自在指成是世界功业名处。那边讲是业自在，
是，我是这么讲的。你要也那么讲也可以，也是可以。这个普于一切能感生业，基于一切受生处所，因为能感生业是因，一切受生处所这个受生是果，由这个因得那个果是生自在。前面说是一切世间功业名处，如其所欲，喜能现行，我说是业自在，你把它算在财自在里头也是可以。
师父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披行记1572页出欢喜柱那里，或者应该从1571页开始，那有一张那个讲义在您那儿，就是披行记它的断句跟科判的主要就是在1572页那边第一行那里呢，因为他在还没有到出欢喜柱的时候，他是不善决定，那么他愿意出舍彼故发起六相。那么披行记的他的断句还有这个科判呢，他把心善决定算成第一个决定相，内证修性算作第二个，菩萨大愿算作第三个啊，乃至于后面的。但是如果去参考了那个菩萨地持经呢，他的断句可能是这样的断的，就是除舍彼故发起六项心善决定，他有六种心善决定是总说。然后第一个呢，就是内证修性菩萨大愿超过一切余白净愿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那个用笔写的错了，应该是从无等不共果是世间超过一切世间境界，这是第二个。那么第三个是随就一切有情苦故不共一切声闻独觉，这是第三。第四个，随一刹那生起此愿，法性自耳，能得菩萨无量白法可爱之果，这是第四。第五，就是又此大愿呢，无变无尽，自性得已，无一因缘令其退转变异可得，这是第五。第六呢，又是圣分堕后边际极大菩提。他这样分，那这样跟这个窥基大师啊，还有顿轮记啊，他的这个判法跟断句呢，或者是因为菩萨地持经应该算是欲界师地论的另外一个译本呢、啊，可以这样说。
对对，另外一个译本。
那这样合起来就比较合，跟披行记这样，他可能是为了凑合这个实地经的讲法呢，这样反而判的就是连断句好像都有点通不过去的味道。请师父开始。
可以，可以，你按照地持经也可以。那好像顺一点，
是这样比较顺一点，
是是的，可以。
阿弥陀佛。
师父慈悲，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今天师父讲的这个入定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呢是有断食，太久了这个身体就会坏，但是弟子呢，一个方面从世间的一些现象来想哦，你像就是报纸上呢等等都有讲到这个乌龟呀、啊，他被垫做那个柱子，他几十年都没有呢饮食，但是他还生存。还有那个鳝鱼呢，被埋在河床里面呢，他也是隔绝了外界，没有氧气，也没有这个食物，可是他仍然生存。这个是从世间的方面来想。第二个方面的话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迦叶尊者了，他是大阿罗汉。他到这个鸡足山呢入灭金定，他要等到56亿7000万年呢，也就是人寿80000岁的时候，这个弥勒菩萨下世，他要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弥勒佛，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的话，他这个入定也是很久了。弟子想可能不完全就入灭尽定，一定只能入七天或者是一个短暂的时间，是不是这样？请师父开示。
这个你刚才一开始说的乌龟那些是它是另一种业力。所以说这个迦摄尊者呢，他出定以后他现行神通就死了，也就死了。所以与这个入灭尽定时间太久就死掉这件事是合的，没有违背。
弟子第二个问题是，今天师父讲这个1608页哦，身期上根清净，这里又能弃舍抽见诸佛，恒常无间不离见佛。师父讲是我们凡夫啊，都是有我执法执，还没成圣道，就会呢有相见佛，有取见佛。那从这个文义上，以弟子想理解，可能当时听没听清楚，是不是在八地菩萨以前，这个圣解行住到前面七住，他们也还是第一种情况，可能是呢有相见佛；第二种的话呢，可能他有间隔。师父讲了，就是入到未到地定以后，你想见佛就见佛。那么我没有想见的时候，就是有间隔了。那么在圣解行住的时候，我还是暖点位的时候，我还没见法性嘛，没见圣意嘛，这样的话我也是有相见佛了。所以的话呢，它不单单是我们一生凡夫了，这个情况就比较广泛了。师父是不是这样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
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这种圣人，他的有所得知没有完全去掉，他的分别恶知法知是去的，俱生的恶知法知还在，就是有所得的执照还在，还没能完全清净，要到第八地菩萨才清净。这个我们凡夫啊，一点的执照心都没去掉，这个恶知法知都是很大的、很重的、很厚的，这是很明显的是有所得。但是说得无生法眼以后开始去掉的有所得知，才开始而已。他还是有一点执照的，也还是很明显的，这有所得的执照还是在。到第八地才好，他是纯无相入啊，无功用入，他这个执照是没有的。
师父这里还有一个简则啊，那个第七无相住，那么他就是不是就已经不取相了？那么第八地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有细想，那不起这个细想，就是无功用卷了。
是。
那这样的话，他就无间隔了。前面无相还有加行有功用的时候呢，他是
有
间隔，但是他没有取相了，是吧？
他没取相还有一点事儿
啊、哦，
所以他那个有加行有功用啊，就是有一点事情，就是微细了一点就是了。到第八地不八不动地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个事了。他就为这个灾患，这个有家心有功用是灾患之一，他还是有一点事情，到第八地才好一点。
师父弟子这里想问第三个问题
啊，好，
就是今天师父又讲到入灭尽定，如果这个菩萨他度众生的话呢，他在入定之前就会作意。那么就像我们师父有一次还打了个比喻，就像我们现代的科技啊，他设计一个自动化的机器，你只要把这个程序做好了以后呢，它就会自动的工作。那么弟子这里有一个联想哦，我看了憨生大师传，他那个时候在五台山呢是做那个水陆法会，帮那个皇后起这个生子。那样的话呢，他当时候有一种什么境界呢？他一边能够呢抄写华严经，一边还能够给人家讲开示。那么像我们通常是一心只能一用，一心不可二用，但是他可以两用，又能够答问题不错，同时呢他也能够抄经不错。那么这里的话呢，这个第七地菩萨了，他的境界已经是很甚深了，他没有这个细取相了，他能够观一切相一切法呢无分别平等，他真熟啊融通，二地融通，他不像前面六住菩萨啦，他还不能无相住，所以呢他能够刹那刹那入灭尽定，想入就入。那么像二乘的圣人的话呢，他还有法执，因为呢 有涅槃可证，有生死系缚可离，所以的话呢，他入定的时候呢，他又灭这个心行所。那么在这个第七柱以上的菩萨哦，他已经无相住了。那么像这个八分别生三世一样，因为我们有颠倒细论嘛，所以才会有种种分别心嘛。那么没有这颠倒细论的时候，他应该他没有这种分别心呢，这种心行所，他其实他入灭尽定的话，和我们一般想象的要把这个心行所灭掉有这种作意的话，可能不完全是这样。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惑，请师父进一步给弟子开示。
我认为寒山大师那个境界不能和这里比。
哦，弟子不是这个意思，弟子是从这个侧面来想象这个问题。
想象是可以，但是我感觉寒山大师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是参禅的人呢。但是我对他的传我没有完全看清楚，我听人说他晚间不参禅了，念阿弥陀佛，寒山大师，那他不能和这个人的并论，那表示他还没有得无生法印。这样说，姑且这么说吧。至于这里边这种圣人的境界，就是在文字上说出这么个大概，我们可以这么样去思维。我想我们，你的境界我不知道了，我连初禅未到地定都没得，只是在文字上啊，去这么相似的比量的这样去分别思维圣人的境界，其他的不能谈的，不能谈的，那圣人的境界我们不能，实在是谈不来的。
师父，最后一个问题，
啊、
那个1606页，那个巴利菩萨他断除这个七柱菩萨了，这个四种过患，也就是四种灾患。那么今天师父讲其中间有两个灾患的话呢，就是说他精进思慕啊，也是一种于上帝功德的爱欲心。那么后面又讲到菩萨于甚深作生及爱药。那同样是爱药，这里两个本质上可能就是肯定不同了。那么请师父能够再详细一点开示一下。
这个地方呢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讲，但是慧寂大师讲了。
哦，
你没看他那慧寂大师那个，他要讲，他说这个地方是无漏的，前面的是有漏的，就是他们俩这个不同，他这么解释。
谢谢师父。
但这个地方呢，我在想，就是慧寂大师，因为他佛法学习的深，那么他就会这么解释。但是你再深入的去思维这件事儿啊，可能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讲。我说这是有漏的，这是无漏的，这样我们算是可以明白他们这个名词是一样的，但是有点差别，只是这样了解一下。真实是说第七地不是以前那个爱药，第八地不是以后的爱药，就是一个有漏一个无漏，我们就这样的明白，可以说它有点差别了，可以这么说。我认为还不是那么明白，还不容易明白，还不是容易明白那两句话，要这么说可以，就是那个无分别的境界到佛才圆满，到佛地才圆满，就是到七远行地菩萨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，第八地菩萨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，就是一个有功用，有功用实在就是有分别。那么第八地菩萨是无功用，是无分别，无分别的他那时候还有爱药，这个是不可思议。实在爱药不就是分别吗？就是也得分别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这么解释，就是到佛地功德才圆满，虽然都是无功用无分别，到佛地才圆满，它还是有一点事情，或者加上这么一点分别，可以这么说好吧。这个是这是金刚藏菩萨，第四地这是金刚藏菩萨，我们在说这样的菩萨是不可思议，它不会自相矛盾的，不会自与相违的呀。再说他是无分别，四种灾难都没有了，为什么又出了一个爱药呢？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阿克义大师这么解释了，我们就这么样的去理解就好了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根据这个瑜伽世界论呢、啊，是不是修这个四巡士就可以得到这个无生法忍？
是的，
这个是一个得到无生法忍的法门。
是的，
那这个初地到七地的菩萨，他初地已经得到无生法忍，但是他的四如实知还不够清净，所以初地到七地的菩萨，他们还是继续修这个四巡士这个法门，然后四如实知就是越来越清净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哎，可以这么说。
那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，就是极清净了，就是不可以再高了。
哎，不是的，要到佛地才圆满。
佛地才圆满。
我看那文呢，四巡士已，那地方有个已字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就是这个巡士是停留在七远行地，就是第八柱，有家行，有功用，无相柱。这个时候还有巡视，等到巡视已到八不动的第九柱，没有巡视了，以后只是四如实智。从那个椅子上，我们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分别，可以这样去理解。按照这个圣解行柱开始学习四巡视，我们看这个摄大乘论，就是南顶是四巡视，到隐以后就是四如实智，但是这时候没得无生法忍。到了再进一步到隐，也经过四第一，然后是初地菩萨初机喜住，这时候得无生法忍。所以这个四如实智有一段没得无生法忍，到了初机喜住以后，四如实智就是无生法忍。所以你现在是不是能得无生法忍？就是你成就是如实智没有？你要成就是如实智，那就很快得无生法忍了。
那是如实智是不是无分别的？
是如实是有分别，
还是有分别？
有分别。
但是这里为什么？
他这个是如实智也是有分别，也是无分别，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有声闻陀止，他也有毗卢舍那观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也是。这我们现在用功的时候，声闻陀修不好，只是可以分别。但是要是声闻陀成就了，你成就了味道地定，或者初禅以上，这个时候在声闻陀里面修毗卢舍那观，这个时候心里面有定也有慧，但是定是定，慧是慧，他们并没有融合在一起。但是经过南顶到四第一。到隐次第一的时候，那又不是了。他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情形呢？有两个情形，一个是在奢摩陀里边得无生法忍，一个种情形是在毗卢舍那得无生法忍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定和慧有融合的意思，有融合的意思，就是定慧双运呢，只观双运的时候有定慧融而为一的意思味道，就是定也有慧，慧也有定。有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没能够只观双运的时候，那只是只观是观，我们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用功修止观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次第，知道这个次第，就是我们修止就是止，修观就是观。你没修止就没有止，没修观就没有观。比如说不是佛教徒，他也可以得四禅八定，但是那只是止，止的没有慧，没有观。但是佛教徒呢？这样修止观，有修止有修观，有修观有修止，那止观双运的时候不同，也情形不一样了。
那师父刚才说这个八地菩萨，他这个如实智还没有到最清净的地步，要到这个佛才是最清净的，
也就是说是那用圆满的字，
圆满。
他现在这个地方说到第八地菩萨即清净故，那说他的是如实智清净，我们就用他的字，我们不要违反他。
OK，
可以说他不圆满，因为没有成佛嘛，到佛的时候才圆满。
那第九地、第十地的菩萨，要不要继续修这个四巡士？
那还是要，
还是要继续修。
继续修，但是是无功用。
无功用的修。
无功用都不同了。
OK， 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八地菩萨已经除掉了七地菩萨那个在望。
是。
第二个就是说除断欲善清净住精勤思慕。
是
师父的解释就是说八地以前的菩萨，他对比他高一地的菩萨，他都精勤思慕，
是
很想得到高一地菩萨那个一种境界，
啊、很喜欢羡慕。很
那到了八地菩萨就没有这种心态了，
没有这个心态。
那我就奇怪，
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和这无功用相合，就是精勤思慕就是功用
啊，
就是功用。
他 OK， 那第八地菩萨难道他不想得到第九地、第十地？
他没这个分别心，
他也没有意愿，
没这分别心呢。但是无功用就能向前进，
哦、
就能到佛的地。
哦，就是他不用想，就自然就是这样向前进去。
无功用就是这个意思。
哦 ，OK， 谢谢师父，阿弥陀佛。
师父慈悲，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还是刚才那个，能弃舍粗见诸佛，恒常无间不离见佛，这两个指的都是化身佛吗？刚才师父解释第二个恒常无间不离见佛，是说因为这位菩萨他能见诸法如，这好像是只见法身佛。
这是那样哈，要是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，他不可能见到圆满报身，他不可能，他见的一定是化身佛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，有父亲母亲，八相成道，这是化身佛。这样子呢，我们看见佛的人多数都是凡夫，我们要经过修行得无生法眼，才看见这个佛，还是看见这个佛。但是要八地菩萨以上，那不是，他看见的是圆满报身，那是报身佛。要是见到诸法实相的真如理，那是法身佛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
我们现在能够不懈怠，能够精进用功的话呢，修止观，我们就是修这毗婆舍挪，能去见第一地，是学习见第一地，并不是说你已经见了第一地，不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啊，由于你修奢摩陀的止，如果达到未到地定，达到初禅的时候呢，有可能会见化身佛。你这时候还没得无生法眼，没见着法身佛。因为但是你的止的功夫高，你同时也修毗婆舍那观呢，这时候有可能会见到化身佛。你就是见着大菩萨，也是见他的化身，他的法身、报身你见不到。因为我们程度还不够，那么这个情形就是有可能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凡夫能修止观的时候，努力的修这个毗婆舍那观，观第一地，观第一地就有可能够一下子得无生法眼。这个时候呢，佛会自动的来给你印证，不是看话头那种人能给你印证的，不是这种人。而这件事是在楞严经里有，在其他的经里也有。你要是修止观一下子得无生法眼了的时候，就算你还没得初禅呢，但是十方诸佛会现身来给你印证这件事。那这就是先见法身佛，而后见化身佛。十方诸佛为你印证，你看见他了，看见佛了，但那不是法身佛，那个不是报身佛，是化身。这就是先见法身而后见化身佛。但是也有的情形呢，就是先见化身而后见法身，还有这个情形，就是你得到初禅了，但是你毗婆舍那观还没得无生法眼，没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当然是佛教徒，学习经论的，那他因为得到初禅了，他一入定，他随时可以，也想要见佛就能见佛，想要见弥勒菩萨也可以，想见阿弥陀佛都可以，但他还没得圣道，可是与得圣道也不远了，是这样情形。要是我们呢、不修止观，不修止也不修观，也不读经论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，弟子有一个问题，想要请师父开示，也就是刚刚师父讲的这个灭尽定这件事情哈。入灭尽定的话要先作意，先作意以后，然后呢才能够有可能出定。弟子又回想到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58品， 这个梦行品这边哈、哦、说无言业不生，无言思不生，有言业生，有言思生，一见闻解之法中心生。这一个地方呢，是否我们可以做这样理解？这个业呢，我们可以是否给它理解成业力，也就是跟这个种子相汇合起来。如果呢，在这个灭尽定中呢，时已经停止了，时停止了之后呢，那它就缺乏了这个缘，使这个种子出来活动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再加以分别一下这个缘，这缘呢，可能呢也有外缘和内缘，是不是外缘呢能够生出所有的种子？就是说这个外缘呢，是不是有办法把所有种子引出来，不需要内缘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灭尽定呢就不需要再作意就能够出定了，因为外缘呢一直都存在，不管它入不入灭尽定，这些外缘都存在，所以呢它自然会出定。那如果呢这样讲的话呢，如果我们这样再推下去的话，那就需要内缘，那内缘呢它现在第六意识已经不活动了，那就是缺乏了内缘了，它就不能够出定了。所以呢从理论上，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句话来讲呢，他非得要先作意不可，这样来给他理解和汇合，是不是可以？请师父开示。阿弥陀佛。
有缘思生，有缘业生，有缘思生。我看那段文的意思，这段文的前边是说，比如说是，比如说这个人没做梦，在醒觉的时候他杀人了，他将来会得果报。如果做梦的时候杀人了，会不会得果报？我现在没有做，不是做梦，我没睡觉，我醒觉的时候我拜佛，那我这个功德我将来会得果报。我要做梦的时候我去拜佛，得不得果报？那么这个时候是须菩提尊者，前面是舍利弗尊者问。已经回答完了，我下一次再讲。